这个礼拜我参加了一个在生命和灵粮堂刘同牧师那边哈，那么就是全北美的一个牧者的一个退休会，好，三天的时间非常的赶，因为每一个牧者哈，无论是牧师传道都非常的忙碌。那么呢但是呢我是跟小军牧师一起过去的哈，因为 Calgary 就是我们两位是属于灵粮堂体系的。那么很开心也见到呢我们的大家长啊，周爸爸周妈妈就是周成珠牧师他们好，那然后也见到全北美很多的一些的这个牧者，平常很少有机会聚集。那当然呢这三天呢他大部分是因为参加的都是牧者嘛，那所以呢他大部分呢是就是针对牧者的一些的鼓励跟提醒。但是在这个当中呢，那我等一下在信息当中会分享其中一个哈，一个是因为呢有一位北美的一个华福的一个总，就是应该是 CEO 吧，他这个就是总干事之类的哈。那么呢，那么这个李牧师呢，他在这个当中也分享了一些事情，跟我们最近好谈的得地为业也好，福音的工作也好，属灵认领也好，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等一下呢，我会在信息的当中来提到。那么我们牧者聚在一起啊，不单单是属灵的粮食，那么呢？也呢吃，竟然呢 San Jose 那边呢也有这么好吃的这个台湾小吃，我后来才知道是跟台湾小吃还是台南的来定的哈，那非常的棒。那在这个当中呢哈，那我们闲聊的时候提到两个事情，因为有分区牧者一起祷告哈。那我们是属于加拿大的，所以呢加拿大的西北区的这边呢就集在一起祷告，因为提到两件事，第一个是讲到最近的流感，听懂吗？流行性的那个感冒哈，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当然呢，也有小朋友哈，小朋友跟老人是最容易感染上，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哈，那什么都有，什么肠胃型的感冒啦，什么手口足，就是整个嘴巴口腔都破，很可怜的哈。那然后呢，大人的有的发烧的了，有的讲不出话来的，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在这当中，我深深相信。虽然病菌很厉害，而且不是只有北美哦，亚洲那边也是现在目前感冒的非常非常高，蛮高峰的。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好像现在怎么搞的，病菌越来越厉害，有没有这种感觉？还很多所谓的抗药性跑出来。另外一个事情，因为跟温哥华的牧者，我自己本身也是从 Vancouver 那边，在 Vancouver 呢也住了很长的时间，就提到一件事。前几天呢又有这个报道，又再一次的就是地震。地震，因为呢 Vancouver 是属于加州的地震带，那么就呢就有应该是有一些地方在可能是前几天就是有发生就是地震，那又再一次的呢让地震专家去看它的底下的板块啦，又是什么的哈。那然后呢就说因为加州地震带已经有至少有100多年都没有发生大地震了，所以就警告大家，那就在那边讨论说要什么防毒面具又是什么的哈之类的那些哈。那突然有一个牧者啊，因为之前我曾经编过一个剧，是我儿子呢有带那个防，就是很怕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他有我们做了一个假的防毒面具上去。那么有一个牧者就突然提到说，哎，之前好像不是你儿子那些有个防毒面具，我说。拜托，那个是道具而已，真的有什么事情那是防不了的。可是呢，我们在谈论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就思想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经文是记载在末后的世代，饥荒、地震、战争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今天虽然这个题目我之前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讲过，不过今天的内容有点不太一样哈，预备主再来。今天我们生活在北美，非常非常的安逸，其实是全球物质条件最好的地方，甚至加拿大被定为是人类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不是那些灾难不会临到，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在这个当中，特别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用什么正确健康的态度去面对，而且去预备，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而这个其实跟福音也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所以今天呢，我定了一个题目，就是预备主再来，我们没有把它换成什么迎接主再来。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 我在去年八月份在大家当中分享的时候，我是把全部的经文，我觉得有点多，所以呢，我就只选了这几节的经文，第九到第十四，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末世，有非常多处的经文讲到末后的世代，而且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是，不同的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很多也有提到末期。末期的一些的灾难，我们来看，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起。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来，十三节跟十四节，请。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把十三节跟十四节再读一次，请。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我们看见前面的经文我没有选，这是主耶稣对当时的，看起来是对门徒讲的，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第九节之前，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很清楚的说，在末后的世代，在末期的时候，在末，我们通常会讲末日，战争会非常的多，有吗？有，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明显，战争越来越多，国公打国，民公打民，家庭里面也很多的纷争，然后多处有饥荒地震，这个都是前面有讲的，前面那我没有选这个经文，但是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那不单单是北美可能发生地震，全世界各地都可能发生地震，台湾也是属于地震带，那日本曾经发生过地震，南亚在印尼那边也发生过地震，那我们发现到还有海啸等等的，也有很多所谓的森林大火啦，就是旱灾啦、火灾啦、水灾啦，天气的改变，竟然呢，我看去年还是前年，那台湾平地，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是平地，不是山地哦，竟然平地哦飘下雪花，每一个人都非常惊讶，到底那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因为台湾是属于亚热带地方，按照道理不应该。每一次呢，他们非常的，就是只要有哪个地方合欢山飘雪、阳明山飘雪，哇，冲啊！结果呢，偷偷堵在路上，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情况。可是为什么平地会飘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 Calgary 的天气，但是我听说，在我没有搬来 Calgary 之前，曾经有冷到四五十度，是吗？零下四五十度，所以你会发现全球开始可能有暖化，不知道北极熊啊，还有什么那些，他们可能呢能够居住的这个环境，企鹅那些，那居住的环境可能越来就是整个在改变。神在这个当中，耶稣说这些都是起头而已，灾难的起头，末后世代的一个预兆。什么是预兆？就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当你看到自然界的这些的时候，你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不远了。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觉得那无稽之谈吧，但是在圣经里面讲说，现在就是挪亚的时候，现在就是罗德的时候。什么叫挪亚的时候？当初在很久很久以前，还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现在读到出埃及记，现在速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创世纪的，如果你印象当中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讲到挪亚的事，那个事情的时候，是讲到神上帝看见所造的人终日都在恶、罪恶的里面，他就后悔，所以他要用大水来灭。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现在就是挪亚的时候，现在就是什么？就是罗德的时候。挪亚那个时候，神说跟挪亚讲要造方舟的时候，谁相信啊？谁相信？挪亚领受大白天大太阳哪来什么下洪水？不可能的事情。 我相信他那时候被人家嘲笑得很厉害，对不对？跟人家讲谁相信，没人相信。所以 到最后，而且他呢，当时我相信工具很有限，你看他造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只有他一家八口得救，其他的通通怎么样，大洪水来通一点了。可是后来神用彩虹之约说以后不再发生大洪水，所以就有很多处的经文讲到末后的时代可能神会用火啊。罗德的时代是什么？罗德的时代是当时罗德住在这个往那边靠索多玛和蛾拉，那那边呢是什么？是同性恋非常非常的严重，道德就是败坏。那我们现在看看现在，我不去攻击同性恋，我也不讲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议题，可是呢圣经讲了什么我们就传讲什么。索多玛俄摩拉后来被神整个用火来灭掉，圣经说现在就是挪亚的时候，现在就是罗德那个时候。罗德一家当到太太眷恋后面的，往后头回头一看，你看变成炎柱。中东那边的确在那一带蛮多炎柱的，不知道哪一个是罗德的老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挑战圣经的权威吗？你要不要看看那是真实的？圣经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预言，就是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们去年年底读到启示录，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哇，那个灾难不得了，求主亲自恩待。那属主的百姓怎么来预备面对天灾人祸，面对道德败坏，我们怎么来预备呢？来，第一，警醒度日，跟你旁边说要警醒度日。好，我今天没有选用很多的经文，是因为呢我相信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如果选了很多的经文，也不见得每个弟兄姊妹都记得住。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个经文跟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几节的经文跟我们的一个关系非常的重要。因为不是只是听一篇道，是这个道是真实的，到底我们今天在听完道之后，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就是我们怎么应用，这非常非常重要。神在提醒我们什么？什么是警醒度日？第一个我说呢，要里面要不困惑。刚刚我们提到在读圣经的时候，曾经提到一节讲到什么？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所以在末后的世代很容易会被迷惑，会困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不知道该信哪一位，对吗？什么叫做假先知？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意思是假的看起来好像跟真的很像，不然人怎么会去信呢？我们有神迹，他们也有神迹，那哪个是真的？很多人在追求信仰的道路的当中的时候，就问谁才是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假东西挺多的，从食物开始，你以为你吃的都是真的啊？我现在才知道连兰花都是基因改造的呢，难怪一盆这么便宜，它开一次就不会再开，它是改造的，这么漂亮，做的跟真的完全一样。我是后来去买花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你看，我说挺便宜的，大打折。他说，小姐，只开一次。我说真的假的？因为你喝的果汁是真的，除非它现榨的。我跟你讲，里面很多是 chemical 的东西，我真的不骗你。为什么现在病症越来越多？我们很难分辨。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他吃一大堆的健康食品，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很怕去住旅馆啊，住旅馆呢那个就怕什么很脏啊，有细菌啊，就全身涂满了这个东西。好，那个呢听说是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在这个当中好卖的挺好的，它呢是里面人体的汗那些东西可以就是往外排，可是呢外面的脏东西进不来，很有趣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品。他不是只涂什么手脚，他是全身上下涂，就怕有什么细菌沾染那样子。但是有一次我就看他在买，哎，奇怪，吃的名字挺健康的，怎么在 TNT 买那种怎么看起来不太健康的那些。我说，哎，你不是这些都吃 organic 吗？他说，哎呦，
他说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 organic， 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靠，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那些到处都污染。他说吃也死，不吃也死，干脆好好的吃，什么都吃，不然的话什么都不能吃。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原来呢我很喜欢吃口香糖，后来才发现口香糖很多的东西里面还有那种阿斯巴甜，那个其实不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每次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稍微注意看一下后面 有什么，才发现 90% 都含有。今天很多的假的，很多的让人心里头不安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当中不被迷惑，不被假的那些东西，然后不因着这样子里面有不安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前面的经文有讲到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然后有很多的人会冒出说，我是真神，我是耶稣基督，要迷惑许多人。你知道分辨真假的秘诀，让你不困惑的秘诀是什么吗？我曾经在讲台上面讲过很多次，你必须来认识什么是真。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基督教讲的是真呢？你来试试看啊。从来没有一个教主讲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他是生命。你来寻求，你来认识这位真神，不是只是模模糊糊的你原先的想法或这个世界给你的说这个信仰是怎样，这位神是怎样，你要自己亲自来寻求他。圣经里面怎么讲的？真理叫人得以自由，圣灵叫人得以自由，圣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又讲到说，认识这位至圣者便是聪明。你想要有聪明智慧吗？你想要能够分辨吗？你需要先来认识这位真神。因为圣经讲到说，他是参透万事。什么叫参透万事？他是无所不知，也就是说他知道。在这个当中，你想要真的有智慧，能够分辨吗？能够有聪明智慧吗？认识至圣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想要更聪明吗？你想要更有分辨力吗？你需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在末后的时代，太多的一些的所谓的假的一些的宗教，不能够真正带给人真实的平安跟道路，也不能够真正解决你生命上的一些的问题。圣经里面清楚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会有很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许多的人，不是看谁能够行神迹。我曾经跟那个佛教徒哈，那个就是拜，不只是拜观音了哈，拜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的哈，我们所谓的偶像神明的。有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只是跟着家人，他真正经历到灵界，所以他很相信。可是我们怎么分辨好的灵还是不好的灵？圣灵是圣洁的灵，是美善的灵，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他要带给你的是祝福，是恩典，而且是爱。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我曾经迷惑过，我曾经在没有信主之前，甚至就是在这个当中，我研究过其他的民间宗教信仰的一些的东西，我也通过灵，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越接近那些的时候，我越害怕，你知道吗？我害怕。今天在末后的世代的里面，北美可能呢很多的搞星象、搞星纪元、搞那些哈，那么那在亚洲呢？亚洲有很多的，我常常看到，就是说呢，在亚洲的那哈民间宗教信仰什么都拜，什么都拜，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没有一个不是有灵。我的小妹夫他的弟弟呢是信，你们可能没有听过，有听过青海无上师吗？不知道是什么哈。信徒非常的多，我看过他在整篇报纸上面写的，他的中英文都非常好，然后呢长得也不差，所以他呢在这个当中，然后呢他所传递的很多人都信，其实到最后是要拜他。台湾呢在去年还是前年闹得很厉害的，好，妙禅法师，应该是妙禅嘛，好，也是一样，他要人怎么样来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没有办法救人，求主亲自恩待，让我们先来认识这位真神，对我们的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你才能够分辨何为假先知，何为假的宗教，是不能够救人的。第二个不妥协哈，我们看见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的当中，因为这个世界在末后的时代会有许多错误的一些的价值观，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发现好像同居一认识就可以上床等等的，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的价值观现在在破坏当中。我们如果看圣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离婚率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那种外遇等等的，这个试探引诱非常的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看旧约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做以利亚，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在以利亚当时那个国王叫做亚哈，他的太太是耶洗别，他们是拜什么？主要是拜什么？巴利跟亚瑟拉，就是生育的，拜这个大自然的，能够给予人 雨水的。其实这个呢，因为我后来知道，就是说呢，在台湾也有人拜，就是这方面的，好，所谓的地母、大地之母，因为不知道拜哪一个好。当时以利亚一个人，他去面对跟巴利跟亚瑟拉的这些所谓的假先知来对抗，在加密山上对抗几百个人，因为呢以色列人妥协也跟着拜偶像。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东西在拉扯我们，而基督徒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影响我们，我们所看的电视电影各方面都在影响我们，所以为什么要分别，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因为另外有一个人物是但以理，我们都非常清楚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当然不是敬拜独一真神啊，甚至这个国王，当时的那个国王是人，当然也是人家怂恿造个金像，要所有的人都来拜他，那就是拜人哦，高举人哦。但以理他的朋友也不愿意来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在影响我们，特别在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讲到说什么，有许多的人跌倒，也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道德败坏，很多的价值观都改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跟世界妥协，这样比较好过，因为你要坚持真理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做生意的时候要诚实，在家庭的那个里面你要坚守圣洁的原则，那个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但以理当时他宁可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他那几个朋友宁可被丢到火窑里面，他仍然坚持只敬拜独一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基督徒在末后的时代可能会被逼迫的，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圣经的真理的教导中间有极大的一个出入，你要活出美好的见证，你要活出爱，你要活出平安，你要活出诚实，你要活出公义，是需要付上其他的代价。但是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有很多的人为此殉道，但是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很清楚地看见神保守他的三个朋友，神保守他从狮子坑里毫发无损。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持守的？ 对于面对基督徒，面对这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去认识神，才能够不被迷惑，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真神，什么是真理。我们不能够跟这个世界妥协。前几天我在看一则新闻的时候， 中国的一个新闻，我忘了是哪一个省份的，它是一个，它开了一个餐厅，很大，有一点像那种我们台湾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度假休闲中心，但是是开在那个里面，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场地，好像是在东北的东北三省吧。然后他呢就是坚持，因为他信了主之后，这个老板呢他就坚持说，他们的员工不管进来是不是基督徒，就是要一起祷告，早上就一起祷告。所以我就看着那个图片，因为我今天没有把那个send过来。他们在主菜，大厨，哇，好很大的一个餐厅，整个那个就是主菜的什么大厨、二厨、三厨什么那些的，就所有的那种厨师就在那个地方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们有爱心，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最好的技术，让我们呢这个能够呢服侍客人的时候，那我们在主菜的时候也非常的欢喜快乐，因为呢服侍人就是服侍神，也盼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这位真神。整个餐厅里面从头到尾都放流行音乐，就是全部都是放福音，而且好像有一些的他们写的就是路上经过的那个路牌全部都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这个人物或者是圣经里面的地名。可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按照道理这样一个餐厅应该不卖钱，对不对？可是神格外保守。那个餐厅呢后来变得非常有名，我忘了它叫什么，一个很诗情画意的一个名字。我在看这个的时候也觉得蛮感动的，也就是说他都投注这么多的那个，他不只是以赚钱为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几年前那个非常非常这个就是卖座的一个，完全就是讲耶稣基督怎么受害怎么复活的一个电影， Mel Gibson 拍的。他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他是预备倾家荡产，直截了当讲耶稣基督怎么受害，怎么在克西马尼园怎么样被人鞭打那些，你觉得这个片子会卖座吗？但是我告诉你，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自己恐怕也没想到，那部片子不仅大卖，而且在这部片子整个上映了之后，他不但没有倾家荡产，反而呢整个名声都被整个眺望起来，而且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买圣经流进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要警醒在神的面前来度日，要好好的寻求神，你不要妥协，也不要困惑。来，我们看第二个，勇敢坚持。二到哪里去了？刚刚我们读的第九节的经文讲到什么呢？基督徒会遭遇逼迫。那个我们读的经文说什么？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第九节的经文很清楚的对当时的门徒讲，罗马时代人有没有就是说坚持信仰的，有没有被迫害呢？很多殉道啊。罗马时代的皇帝其中有一个是最有名的，被改编成很多的电影，拍成电影，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书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读有注音符号，台湾是注音符号的，叫做暴君焚城录，你们读过吗？那很久啊，那点头的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好，那个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罗马的那个竞技场，那个当时不管它翻成尼禄还是什么的，就非常非常好，非常残暴的一个。你看见每一个时代基督徒坚持真理的时候都有可能会被逼迫，同样在末后的时代也是一样。虽然在北美信仰自由感觉不到，可是呢圣经里面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放不出来的话，感谢主，还好呢今天呢我这个 PowerPoint 呢我没有弄很多的经文在上面，好，不然的话呢我就只能空口这样念了，你们周报上面也有。
第九节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你坚持真理，高举神的名，如果今天拿一把枪拿一个刀跟你讲说，你要是承认你是基督徒，我就砍头。我跟你讲，那个在当时那个 ISIS 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为主殉道，他救不完。那个理论皇帝也是挺那个的，拿基督徒当成是什么，当成是那种这个火把焚烧，放火烧，然后赖到基督徒的头上，很惨。中国在过去也是，现在稍微比较缓和一点，在你叫毛主席哈，那就是在那个以前哈，那特别是就是说呢，以前在中国也是许多的人都为主殉道，许多的人都被关进监狱。我第一次进到中国的时候，2007年第一次进中国做短宣的时候，我们刚好是去是所谓的就是家庭教会等等的哈，那反正就是认识很多的一些的领袖，那几乎每一个100%都进过监狱，都被抓去关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北美现在是自由的，可以来敬拜，应该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好好的紧紧的来抓住神。那但是在这样子，我们知道看到这个就是末后的时代，可能你在坚持信仰的时候会被受迫害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勇敢，要不害怕。跟旁边的说，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这次我到北美呢，参加这个牧者的这样子一个这个退休会的时候，也有特别的这个华福的这个总干事呢，也有特别提到，就是在特别现在就是说呢，是所谓的回教的国家对基督徒呢，包含北韩啊，包含这个就是共产国家嘛，那是共产国家，北韩，然后呢看到印尼。还有中东的一些的国家，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当中都受逼迫。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印尼的基督徒的比例一直往上升，一直每年逐年一直上升。那埃及也并不是信靠主耶稣的，甚至我们现在在读出埃及记。在读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埃及曾经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做苦工，然后呢，埃及并不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说当时那个总干事李牧师他在讲到，就是说呢，他说现在埃及基督徒的比例，我可以跟你讲，比台湾可能还要高，15%，大概10-15%，这是保守估计，因为他们基本上有一些是比较隐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面对我们可能在这个当中，圣经说立志在主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在末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都跟真理很多的时候是不符合的，当我们要坚持真理的时候可能会遭遇逼迫，但是你要勇敢。人的一生很快就过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我深深相信，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为主走上殉道的路，不知道，也许我们会受到那样的逼迫，因为圣经有这样讲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神有极大的恩典。使徒时代你看到没有，司提反是第一个被石头打死的为主殉道，12使徒就是跟随主的是12使徒。我可以跟你讲，只有谁呢？约翰原则上算是比较是高寿，然后呢后来这个算是就是没有为主殉道，但是他也是为主受到逼迫，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可是因为被放逐到荒岛才有启示录，就是神给他看见的那些异象。好，第二个要不灰心。其实我原先是想说不要放弃，好，不灰心。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的经文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然后十二节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这里讲到说，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世代，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地方，都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会对这个世代感觉很灰心，甚至基督徒会觉得说，神，你到底有没有在工作？你会里面觉得，甚至在教会的里面，如果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要是因为信仰，因为各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人的罪，不能够彼此相合的时候，不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很多人会灰心。这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怎么讲的？你要忍耐，你要到底，你要坚持到最后。我们在北美可能感受不到，因为物质生活，物质的条件太好，我们就觉得这样子会永远永远下去。每一次讲，我跟你讲，很多的传道人不愿意讲这个末后时代，讲这个预备主再来，讲末后时代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知道吗？可能会得罪弟兄姊妹，你好我好他好，你平安我平安，这样就够了。可是真的这样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吗？ No。不要选择遁到深山里面去，也不要在这个当中呢，这个非常的失望。我相信一件事情，神仍然活着。跟你旁边说，神仍然活着。
神仍然活着。
你知道，在这个当中，刘同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大概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几年很特别哦。有关于拍摄，有关于耶稣基督，或者是说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关，是基督徒所拍摄的那个电影跟那个电视越来越多，而且呢还有的还挺卖座的。之前我看是两年前吧，有一个是那个就是 War Room， 是不是？好，那个是小成本的一个片子，你们现在上去应该还可以看到，它中文翻成什么作战室啊，哦，你们上网哈，那个应该呢，很多人都抛在那个上面哈，都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它其实是一个小成本的，从头到尾是讲到在祷告一个呢，在生命当中遭受到是婚姻吧哈，那婚姻在家庭方面遭受到这样子一个，好像就是说呢，我现在有点忘记那个最先的那个女主角，因为我看了有一阵子，她遭遇到一些的挫折，后来呢，她仍然持守就是祷告，同时呢，她也为别人来祷告，帮助别人，就这么简单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可是你知道吗？那部片子引起了极大的回响跟冲击，也就是说，人的心其实在这个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末后世代的当中，其实是没有平安的。其实想要有那个平安，想要有那个得胜，想要有那个圣洁，我不太有时间看一些所谓的连续剧或什么。可是每一次你如果注意看，不管他的剧用什么样的方式，即使是一个偶像剧，他到最后一定是希望什么？真爱，真的东西，好的，持守在一起。为什么？这是人心当中的渴慕。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一部片子是那种搞到最后好人全都死了，然后坏人出头，这片子没有人要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末后的时代会有这些，我们要警醒度日，我们要勇敢坚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广传福音。来，第三点，广传福音。跟你旁边说，要广传福音。好，在这里呢有两个小点，一个是每个人都要去传，非常非常重要，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不是只有牧者。我们最近在推，就是说呢，把小家重新的调整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很多人生活也不容易，白天要工作，然后呢有的孩子呢两个三个，还有的还很小，都要照顾，那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但是呢，也求主帮助我们，神所拯救我们，其实是要我们，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当你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当你看到很年轻的孩子就犯下那个重罪，被关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我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是，他是基督徒吗？
如果他认识这位神，被神摸着，他会陷在毒品里面吗？他会在牢狱里面要过一生吗？甚至就被判死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盼望，你说我们是一小群，我们能够做什么？可是我已经告诉你，当时主耶稣在对门徒讲的时候，当时的门徒也是一小群，可是后来他们被称作搅动天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罗马时代以色列人是被压制的，同样的也是一小群，可是到最后我可以跟你讲，那会产生其他的能力。当你坚持做对的事情，坚持做对的事情，坚持做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到最后你会看见那个果效。人人都需要传，我们已经在这几周当中呢讲了太多的一些经文，讲到马太福音大家都已经快读烂了，你们要去马可福音十六章也讲到，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去做的时候有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急迫感吗？你知不知道主就在门口了？主就在门口，他第一次来是做救主，第二次来是做审判的主。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审判是从神的家中起手，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今天他所以没有再来，很多人说哪里有，跟当时的挪亚时代一样，哪里有，怎么可能，主怎么可能再来，主耶稣这反正就已经，你不相信圣经的话，有一天当他突然一下来，圣经说他要像贼一样来，贼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吗？虽然主耶稣不是贼，他形容你不知道，很快他就来了。你需要有那个急迫感，不要再犹豫。我去年年底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再次在读里面的那个大灾难，我真的是非常胆战心惊。里面也有提到哈米吉多敦，好像看起来是最后世界大战等等的，很多人在这个当中预测是不是核子弹，又是什么东西，讲一大堆。我跟你讲，按照现在的科学，按照人类的战争，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呢，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圣经的真理，神的话一定会实现。鼓励大家在这个当中好好的来传福音。如果你的家里的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特别是长辈，我真的再次的恳求你，再次的鼓励你，不要放弃，因为神的人的灵魂是神最看重的，这是主耶稣来这世上的目的，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再一次的回家，能够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里面。鼓励你参加周一跟周五啊，再跳过来打一下广告，周一或者是周五的小家，在那个当中呢，我们会一起用小组的一个方式带领你哈，因为周五已经进行过一次哈。如果你周五这个没办法参加，那我知道呢，有少数的在二月，因为有中国的新年嘛，所以有的人不在，没关系，我们会一直的 run 下去，一直的做下去。所以鼓励你在这个当中哈，周一我要来点名，没有啦，开玩笑啦，很盼望。因为我的里面真的有很大的迫切感，很大的迫切感。你不要以为还有很多的时间，圣经里面讲说，有人以为主是单言不来，等了半天都没有来啊。很多人预测主最后什么时候来，那些哦，这有的人甚至在台湾有时候早期哈，有不同的一些的这个人领受到说主要再来了，所以把东西通通卖搬去一个地方在那边等，就后来主也没再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人以为主是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因为还有很多的人都还没有信主，他给我们机会，所以这是给基督徒的一个机会，所以求主亲自恩待。我知道有人呢要回中国去，可能要传福音哈，我不知道啊。那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啊。那我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去到哪个地方，让我们呢都成为神爱的一个出口。要人人都要进入到这个当中，你会发现最近这些年很多的灾难片，特别是前几年，有看过灾难片吗？什么洪水来了，怪兽来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的，这个其实是讲到末后的时代， 不是很奇怪哦？而且拍摄的很多并不是基督徒，他怎么会有这种灾难的这样子一个观念呢？因为这个自然界都出现了很多的灾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警醒的心？鼓励大家好好的，无论是家人，无论是亲戚，无论是朋友，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已经开始做属灵的认领。我盼望呢，周五现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周一一定要来哈。第二个部分是万族，我们华人很喜欢只跟华人传福音，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怎么讲的？是讲到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能力，要从什么？要从呢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传完了才传，不是，是同时进行。所以呢，我在这个礼拜的一二三天呢，在这个当中呢，当那个华福的那个灵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就提到他突然在去年这几年的时间被神的眼，就是被神打开属灵的眼睛。第十四节，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我们刚刚读的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对吗？
对，
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其实那个万民，你不要以为只是华人，不是，它指的是不同的种族、万国、万民。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华人信主。很多人说华人是最后的一棒，就是主再来之前的最后一棒。神要使用我们华人，神也会再一次的在这个当中呢，让以色列人信主，让什么？让那个回教徒信主。你说有没有经文根据？答案是有，答案是有。以赛亚书19章，我这个经文我没有，我念给大家听哈，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以赛亚书19章，21到25节，我读给大家听，特别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第24节哈。以赛亚书19章21到25节，那里讲到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要击打埃及，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要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好，下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当那日必有埃及通亚述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要进入亚述，埃及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24节，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那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去年在埃及也有这个就是代祷者跟牧者哈，那我们温哥华女堂的 Frank 牧师跟 Nancy 师母他们都有去。也许以后呢，我们我不晓得今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到埃及去。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在为埃及这个地方来祷告，因为要进入神的心意。这里讲到什么？埃及、亚述、以色列三国一律，他们要一起来敬拜神。而且呢，那么那个李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特别把他的英文跟他的英文的翻法是。Israel 是 the third， 就是 in that day Israel will be the third along with Egypt。 我在这个当中呢，我很深的好像被神提醒，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只关注以色列。很清楚的是，今天埃及是神所爱的，神要得着的。亚述是哪里呢？亚述是现在的，如果看的话可能是伊拉克、伊朗，就是中东那一带回教国家。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今天在这个当中，神要兴起让以色列民重新认识神，要让埃及的百姓重新认识神，要让这个回教穆斯林的重新认识神。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在这个当中好像被神再一次的来提醒，还有很多的人还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不仅仅是华人，华人是我们的耶路撒冷，但是地极是什么呢？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的。 今年我在想说哈，好像按照那个，应该我们温哥华的母堂可能会进到非洲那边哈。那我不晓得哪一个国家，我很盼望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哈，如果时间许可、各方面许可的话呢，我也很盼望能够去接触所谓的跨文化的宣教。好，那么我这次去呢，也是更多的好像眼睛被神来打开，然后看见不仅仅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北美 Calgary 而已。好 ，Alberta 省，神今天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也要常常为回教、为穆斯林。我看到好像 Calgary 也有蛮多有一些的回教徒哦，好，有一些回教徒，那也有一些的，我们平常可能印度人哈等等的哈。那么我们盼望在这个当中进入神的心意，在末后的世代警醒，在神的面前警醒度日，勇敢的坚持，然后好好的来传福音。